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哈，我们一般的习惯会只是专注在眼前的世界，眼前你看到的物质世界嘛。那眼前的世界的话，它有眼前世界的一个操作的规则。那以眼前的世界操作规则来讲，连想象力、连自由思考、连怎么样去做创意的这个部分哈，恐怕都还蛮难的啦。因为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从你的内在去汲取那个内在的知识，或者是他的一些创意，然后变成人世间的一个操作方式，比较难啦。所以当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在听这些东西你就可能会比较难以了解。但是我们在谈赛斯思想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在谈科学的这个角度跟科学的印证方式吧。好，像早上我们提到那个希尔格格德跟他的太太约瑟芬，他讲的意思是说他做两个实验吧，一个实验就是一个笼子，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呢，他把他带到实验室里面，然后呢催眠他，变成他没有办法听到外面的声音，经过催眠可以做这样嘛。换言之就是一个层面，当你的感官被催眠的时候，你不去用它的时候，它也会被关掉嘛。那这个时候呢，他在用那种鼓声啊，或者很吵的声音，或者是枪声，都没有办法让他有任何感觉。可是呢，他跑到他旁边，当然他也没看到，因为他是瞎子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其实我相信在心理的层面上，我在说什么话，你有一个观测的自己是可以知道我的意思的。好，那假如你真的对我现在讲的话有反应的话，你现在把你的比如说右指举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对方举起来了，举起来之后呢，对方就跟他讲说，哎，你可不可以赶快把我恢复成那种我可以听到的状态哈？因为我的一些行为跟我所平常在操作我的身体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没有想要举手，为什么手会自己举起来这样子？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实验心理学家他就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是好几层的关系啦。那我们今天在讲的主要主题是在于，如果今天的物质世界是你内在心灵的语言的话，这里可以归咎到很多的东西出来。第一件东西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的智商80或者是100或者120，那三个人加起来的话不就200-300了吗？我是说纯粹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的智商100，你的智商100，他的智商100，三个人加起来是不是300？那其中有重叠的地方，还有抵消掉的地方，但是再怎么样加起来都是150以上吗？因为三个人加起来他的确是会有一个我们说的区域性完形，区域性的完形，对，就是我们说任何实相的部分都是由内在投射，而所有的投射都是一种呈现一种完形状态嘛。其实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或者是工厂同事关系，或者是你的同修关系，或者是今天跟你在一起的关系，他如果跟你之间没有心理上的吸引力作用的话，他怎么有可能会在你身边？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你身边的原来是你的完形，而你却排斥你的完形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本来你这个你，比如说你到这边来，你在展现你的能力的时候，一方面它会来自于内在的力量，对吗？因为你内在跟外在只要是畅通的话，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你的外在环境按照赛斯的说法，它就根本是你内在自己的延伸物。换言之就是你的自己在创作，对吗？你的自己在过人生，你的自己在展现他的天赋才华，可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哈，他是呈现一种完形状态。那完形状态以比较夸张的说法是说，如果我的智商100，这里有十几个人，加起来就1000呢、啊。那夯不啷当算一算，起码有200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夯不啷当算一算也是有200。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200不会把它变成组合物？为什么它不是组合物？为什么会是排斥物？那因为我们是一直在看这个人这样哦，我讨厌极了，那个人我 看不惯那个人我怎么样，那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在朗读课的时候不是在讲说真正造成你的问题的其实是你的自我，而真正让你生病的也是你的自我，让你无法再展现你的生命力的仍然是你的自我。你想开悟的话，旁边这些人他的确个人一点一点的话的确是可以让你开悟。那有一个故事是讲说主言食汤，主言食汤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可是呢我因为肚子很饿，所以我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我是说各位乡亲朋友们，我有一个拿手好菜，什么好菜？石头汤。哇，这石头汤太棒了齁，养生又美容。大家说石头可以煮汤？是哦，是这样子哦。说对，没有错。他说那这样怎么办？锅子拿来我煮给你看啊。锅子来了，那要水啊，水来了。哪个石头洗干净？我洗干净放进去啦。好啦，那总要有些蔬菜嘛，对不对？然后蔬菜放进去的，肉放进去的，盐巴放进去的，所有的调味料放进去了，煮出来一锅不就石头汤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做石头汤这个人他提供的是什么
？idea，
他提供的是什么？知识，对吗？那在我们的这个所谓多次元场域当中，我们讲一个东西，就是以量子理论、量子场的角度来讲的话，量子场它不做任何事情，它没有动力，它也没有推人的动力，可是它是一个知识场。就好像我们的肉体它是来自于我们的 DNA， 而且这个 DNA 还可以从父母亲那边去萃取个人的优点变成我的优点的一部分。那你的前世经验或者是你转世的经验，你仍然在它萃取你所要的那个部分，变成你去煮岩石汤的这个基本条件，对吗？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那我们也有具有我们选择的肉体 DNA 跟精神性 DNA， 那为什么我们无法去演化我们现在的特质？我们只有忘记一件事情而已。什么事情？行动，行动加行动。因为当你在行动的当中你就会专注，当你专注的时候你就无形中会跟内在做连结，而在连结当中如果你今天没有太多的自尊心跟自卑感或对错的观念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连结周边的完形力量。好，所以我今天在前面的课程我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创意而到了这里，我们说在潜能开花也好，感官开花也好，能力开花也好，或者是想象力开花也好，或创造力开花也好，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开花，它其实是接种什么东西？一种场域的自由流动，对吗？然后是不是在你的能力当中把你插上两只翅膀，让你能够翱翔高空？就好像我们说今天我们如果说对某个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言，或者是idea， 或者是一些思维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扩张他的领域？可是今天我们生活的求生本能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求生本能的事情是我们把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异己，对吗？我的竞争者我一脚要把他踢掉嘛，对不对？然后我的友好者我也不能让他跟我太紧，因为不然他会搞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在看着世界呢，我全部都是用批判的眼光在看别人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一直看人家对不对，人家好不好，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好不好。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组合跟连结，是不是？组合跟连结嘛，你出一份我出一份嘛，你们男女的关系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出一份吗？对吧？可是问题是在于你本来就有所需求，而别人可以供应你，而你本来是可以供应别人，而别人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既不给那也不要，那既不给也不要会造成什么结果？存在性的灾难，因为你一定会造成孤独，对吗？
灾难
呢？对啊，所以你去看当我们在提到像量子力学所提到的，也就是说，一个显性的世界当中，它其实是由隐性的次序而来的，而隐性的次序的后面有更多的隐性次序在运作。换言之，如果你去谈到赛斯的理论当中，它一定会谈到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站在物质的范围之外，你完全可以操纵物质的情形，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 假如你在物质的操纵，能够操纵物质的那个禁地的后面呢，你甚至可以操纵可能性场，也就是所谓的情体市场，对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到底对自己有多少的信心？然后我们到底了不了解，其实物质的世界、人的生命、环境，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它其实是心灵的语言啊，心灵的语言。那这早上我们也提到，好比如果说有一个荧幕的话，那荧幕当中呢，它其实是黑跟白，零跟一，对吗？可是呢，因为后面有一个操作者，有一个设计者，所以呢，设计者可能是在操作者的后面嘛，他是设计电脑的人，然后有一个操作者在操作这个 game，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是在里面拿着刀、拿着枪的那些，我不晓得你们 game 是怎么玩的，反正就是就英雄或者是英雌嘛，对不对？那我们想说，你看我很棒啊，我很会动，你看我会动，我会动，但是你忘了，其实那些动是什么？后面的操作，它是后面的操作。再来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动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一切，其实跟后面的是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思想的来源，你真的是从内在的潜意识跟你的无意识藏溢出来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在想说，你看我很棒，所以我可以创造我的局面，我创造我的实相，是没错啦，是没有错啦。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就是说，那你有没有了解那个藏意是什么？就是内外之间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了解我们是来自于内在心灵。那意思是说，那你的内在天赋或者本质祭祖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真的先了解我能够做什么？那你能做什么的话，就是一定要动动看才知道做什么嘛。你不断的动，不断的动，然后不要有太多的那些自尊跟自卑，不要有太多的批判的话，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你自己，因为外面的环境既然是你的延伸的话，那么外面的智商是不是你的智商的一部分？还有内部的智商是不是你的智商的一部分？是吧？好，那如果我今天比较跳开一点，就是我站在场意外，我今天在荧幕这边来看荧幕的里面的时候，那请问我要怎么样让前面的人物跳动或怎么样走，你觉得会比较有可能，还是在里面的人比较会动？当然是后面那个嘛，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想说，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去理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就是你看，他在做实验的时候，这个瞎子他自己是看不到的，然后呢，他是一个被催眠耳聋的人，可是他却有一个隐形的观测者，而这个隐形的观测者却可以听到他本来应该听不到的感官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有放另外一个录音带，就是在播放说185节吧，好，他提到说真正来讲的话，你跟你的内在的这个互相的这个联系，或者是说这关系能够比较畅通的时候，它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你的行动力、你的疗愈力、你的各方面、你的通灵能力、你的所谓的千里眼的这个或者是说直觉力的开花，它会做在一个比较顺畅的阶段。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你要开悟、你要得到，但是你在这一方你不下功夫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一切的心灵成长一定是来自于我们说内在感官的开花，或者是意识的拓展。你去看，我今天做，我信念很棒，我能力很好，我心想事成。那我问你，当你再见的时候，你会留下什么东西 给你自己？没有嘛，对吧？好，不是物质上的创造，物质的创造只是让你觉得我怎么样去使用我的信念而已嘛。可是信念的使用一定会到一个程度，会发现你的意识的本质嘛。那意识的本质一旦发现的时候，就会发现到那个可能性场跟多次元的关系嘛。那多次元的关系到最后一定会回到一个心灵的本质嘛。那心灵的本质的后面会什么？会是你认识自己跟拓展你的意识。那何不一开始就拓展你的意识就好了？因为一旦一开始就拓展你的意识的时候，你可以用意识的拓展这个部分，感官上的开花这个部分，同时能够直接的用在你的物质的操作上， 那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谈到那个波粒二重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你观测它的时候，它是呈上紧缩状态的粒子状态，当你不观测它的时候，你没有用思维在上面的时候，它是呈现波的状态，不是吗？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就好像我早上在提到的，当我睡到一半的，我作为到一半的我睡着的时候呢，其实我仍然在观测，可是我却回到了波的状态，对吗？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对自己的一种脑波的移动、意识的移动，如果能够有更加的一个精密的操作的时候，那比你可能去观察你的信念的这个速度可能还要快很多。因为当你在这种上上下下的阶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个被你创造出来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来自于你对它的观测了。你如果不是对它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观测现象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呈现粒子状态啊。这就是所谓的薛定谔函数嘛。物理学家讲那个薛定谔函数，他在讲的就是说你在观测它，它才成型。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提到说台北有一个荣兴花园，花开得很盛开，那对你有什么意义？那它只是一个 image， 对吗？
没感觉
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到了那边看到那些花开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一些感动？会吗？那所以我们讨厌人，我们喜欢人，我们跟人家合作，我们不跟人家合作，我们对抗对方，我们觉得对方是很棒，我们抓着人家的情执去崇拜。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其实你要面对的还是什么？自己的心态嘛，自己的观测的那个心态。好，因为你自己的观测的心态，如果你不去把握的话，你就会永远处在一个处理不完的熟识经验里面，不是我是受害者，就是我是被害者。要不然我就是崇拜者，要不然我就是依赖者，不是这样子吗？那不管你是什么，但是真正来讲是你的内在的常意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想，想要借着你来表达。当他没有办法借着你来表达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当他一切的办法都尝试都没有用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下猛药嘛。下猛药的意思是他从身体上，因为身体是他唯一能控制的嘛，你控制随意机，他控制不随意机啊。不随意机谁控制的？你的内在在控制嘛，不随意的器官谁在控制？他在控制的嘛。但你不听他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去控制你不随意的部分嘛，你的器官啊，你的 holy holy 的肾脏嘛，对不对？
holy holy
holy holy 就是很神圣啊，不是肾脏吗？对啊，你就会控制你的肾脏嘛，对不对？然后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就少了一个密，所以变成阿门陀佛，不是这样子吗？这是开玩笑。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你去看哈，基本上真正来讲，你到最后就发现到你的人生其实就有两个字而已：行动。你知道吗？因为行动的话，你说啊，我做这件事情没有经验，那你动了不就有经验了吗？对不对？那你动了有两个情况嘛，一个是成功，一个失败嘛，对不对？失败不是可以改进吗？成功不是就很好了吗？但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来讲的话，它都是在一种由内而外的表达。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行动呢？
对啊，
惯性嘛，
怕
不安全感，怕嘛，对不对？
怕就不敢飞，导致他在梦里
行动啊，不是有人行动吗？送玫瑰花呀，
逼出来了。
不是、啊、我是说、哦、你去想象、哦、我们大哥、哦、他有多么伟大的情操，然后内心有多么大的爱情。你看一个男生、哦、他太太回来的时候，他在很久，他在机场就在开始焦急的等待，一颗心这样扑啪扑啪扑啪这样上上下下这样子、哦、等着爱人回来。
去北京的时候，他每天都跟我们讲，今天他到北京，今天到台北。
对啊，他小鹿乱撞，你知道吗？对啊，想要看到一个他梦中情人的那个心情，对不对？然后呢，等他快要到的时候，他的心就越跳越快，越跳越快。
真的是，
你看你是我的小老弟，你看是不是像初恋一样，是不是？
对啊，
阿敏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觉得是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他很大，你知道吗？他后来也有命，他好孤单，好寂寞的。
任
重道远。所以你看哈、哦，其实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我们周边的人嘛，对吗？
我觉得这个
对啊，
得意很大。
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在周边的人。说真的，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嘛，如果你是一棵树，比较重要的是你树下的那一个根部哈、哦，有没有你要的肥料？其他部分很多没有用啦，
跟你没关系。
对啊，跟你无关嘛，对不对？
没给没给。
你对你所爱的人哈、哦，如果真的不好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来，我跟你讲哈、哦，
行动，
对，行动还是行动。
行动我没有行动。
你是下一个，你先做到，现在你是下一个。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行动？都有行动。
你要跟大哥学啊，对不对？
动作大一点。
当我们的当我们的模范榜样，对不对？
强一点，
扑上去吧。那你们说就是
壁咚。
想象的，你就说你没想象的结果。哦，对不起啊，你们那个。
没关系，没关系。
这路怎么办，老师？
没关系，壁咚就壁咚。
壁咚。
等下老师把我当圣人来看，剩下的事。
然后 ，Megan 想要说什么？我们想听听。
我他现在要这样提起来了，就意思就是说他在。在一个某种层次上，他觉得说要怎么样达到怎么样，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才有行动了。那或许跟我所谓的真正的行动达到的目标，可能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差异。
好啦，
加油！
假如说你永远认为说哈、哦，这个人不值得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你在说的是我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外在就是内在，内在就是外在，对不对？没有那个不值得的那种事情，因为所有的意义跟着你的，因为我们不是到这里，不是第一句话就写到说，物质的世界是心灵的语言吗？那由内说出我们的生命，那说出来的生命，挤在旁边的那个空间，那个沉默点或那个音调，难道跟你要说的生命没有意义吗？不可能吧？今天黏在你身边的就是你的意义啦，其实你的环境就是你的意义啦，其实你。着的点就是你的意义，因为我这里有提到一个哈，内在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在做一件事情，不可能是混沌的状态，因为是，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今天七八十年前，物理学家、量子学家，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相对论，狭义或广义的相对论，已经指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实相的背后是有一个实相，有一个所谓的纬度。三维空间一定由多维空间来映射的，对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被映射出来是不是由内在说出来的语言？我们的衣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物质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桌子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看到的太阳、月亮、星星，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语言。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在说这个语言的时候，就好像我说你在荧幕上玩 game 的那个 game 的人说，哎，不要这个，我没有意义，你不要再做走这一条路了，我不要，我没有意义了，哎，这个不要，这些人不要在我身边，我不要，不用啦，你就走你的路，你现在在哪里，花开在哪里就在哪里，种子落在哪里就在那里开花，就在那里成长，生命就是表达，生命就是生活，生命就是你现在周边的这些人跟你之间的一个完形的意义，对吗？它就是一个完形啊。你赛斯有一个观点，今天来的人如果是家庭，家庭是个完形，如果加了孩子，孩子就是你们家庭的完形，如果这些人在一起，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完形，你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任何其他东西，你只要在自己的场域里面而愿意放下那个身段，不要再以别人作为说啊，他不值得我，而你把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天哪，这是多么一个漂亮的完形啊！你看哦，就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姹紫双辉的那个部分哈、哦，啊那个部分你去看哈、哦，假如我们真的这样做，你会觉得怎样？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潮州人这样做，韩国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比韩国人、潮州人更加的深入，因为我们更加的有创意嘛，有想象力嘛，有自由流动的想法，不只是 外表面上物质上的那些部分而已嘛，不是吗？我们可以是一个顾问团啊，对啊，我们是一个顾问团。哎，这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特质简直美到不行，好、哦，他对美的操作好到不行，可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他会觉得说好像我也没有什么路可走，那我们是不是帮他把他的翅膀插上去，帮他想到他可以飞翔的路，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把问题一解析的话，就发现我、哦、原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很简单。我跟你讲，对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来讲的话，他要 duplicate 他的生意哈、哦，叫做什么？唾手可得。对呀、啊，会。我开第一家公司最困难了，后来就开了很多家嘛。对啊。我开很多家，你知道上鹏堂，上鹏堂我开过，你知道吗？啊，还有，对啊，还有什么Mr. Laser 啦，什么好很多家公司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其实当你去操作一家公司，而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哈，你怎么操作都是很容易嘛。对 Sony 他去